好，不好意思，还有下半场，还没有到祝福的时间。好的，谢谢陶露姐妹为我们分享第五章。今天是我们进入民数记的第二个安息日。民数记顾名思义，我们都知道就是数，是数目。我们或许复习一下，从回到第一章，神要来数点，神要来数点名，是一个人口的调查，是一个登记。我们看第一章的二节跟三节，第一章二节三节。好，神在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上个礼拜我们也听到神数点他的百姓，神不知道所有他的百姓有多少吗？其实神不是为自己数点，神连我们头发有多少他都知道，他是为百姓，自己为百姓来数点，让他们知道他们有多少男丁。而这些被数点的人呢，20岁以上的男丁是要能够去打仗的。全会众中，他的方法按照宗族、按照家世、按照人民，不是按照报数1、2、3、4。神按着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神都知道，神都认识。他看他的百姓为尊为贵，每一个都是宝贝。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在这当中混在里面，没人认识我。你是被认识的，按着你的名字被认识的。当我们在母腹里的时候，神就认识我们了。好，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我们当中当过兵，你觉得能够去捍卫国家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我听过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因为有体重限制，有些人不喜欢当兵，他们就吃多一点，让体重超过，那体检的时候啊，你过重了，你不用当兵。但是有些人觉得他能够捍卫国家是他的荣耀，他要为国家出一份力，就像缴税一样。有些人觉得虽然税金有点多，但是我觉得诶，我有这个能力去付税，让这个国家可以继续的运作，让这个社会可以正常的运作，这是我一个国民的荣耀。所以希望我们都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在神的军队里面，在神的家里面，要觉得我是很荣幸有这个特权，可以站在这里服侍神，可以站在这里服侍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看见。好，再从第一章的47到51，全部的人当中有一群人是神说不要数他们的。这群人为什么不数他们呢？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47到51。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51，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神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这一群人你不可以数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份工作，他们要办理法柜、帐幕其中的器具。而且他们住的地方跟其他的支派是不一样，他们是最靠近会幕围着他的。如果你有跟着我们的每天的妥拉的读经的话，有一个图片在上面，回去找一找，应该还刷得出来。好，所以呢，利未人 似乎是很特别的。神不要在属能够出去打仗的人当中属他们，他们有另外的一位一个工作给他们。好，今天我们稍微会探讨两个人，一个是利未人，另外一个是拿西尔人。我们先来看利未人。为什么是利未人？好，我们跳到第三章第十一节。好，我把经文打出来了，我们可以来看第三章的十一到十六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拣选利未人。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所以利未人要归我，他们是代替以色列人当中投身的，一个取代一个，一个取代一个。因为凡投身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好，最后一句神好像盖了个章，我是耶和华。对，这是立约的名，神用这个名字与以色列百姓立约，我是耶和华，提醒他们我要什么，我要每一个投身的，这些都是属于我的。好，然后在接下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好，这个时候要数了，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二十岁以上要出去打仗的这些人当中，利未人不被数，但是呢，当他们要数一个代替一个，一个代替一个，代替以色列人当中投身的这个时候，神要他数算利未人。再另外一张，好像神一直在重复。我有时候跟我的小孩子讲很多次，他说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其实重复很多次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在重复告诉你，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再跳到第三章的44-45，神又讲了类似的，跟刚刚那一句是其实是几乎一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身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我是耶和华。再次盖个章，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所有投身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身的牲畜。接下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又再一次盖一个章，神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神很看重这件事情。你要数算他们，他们是要代替以色列人当中投身的，但是呢，其他人我不拣选，我拣选的是利未人。或许有人知道神为什么要拣选利未人，如果你是没有从前面跟我们一起学习陀拉的话，今天你可以听到答案。好，我们接下来我没有打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隔壁那一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来看利未人的工作。第四章一到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这是神指出歌辖子孙，但是他对格顺对米拉利子孙讲一样的话，30岁到50岁，凡到会幕里面前面来办事的这些人通通要计算。这个时候神要他们计算，为了在会幕里面办事。有一点前后，但是我们再继续看第三章的5-10节，我们来看利未人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所以他们要在会幕那里办理帐幕的事，要看守，要扛台。好，还有呢，他们是给祭司，他们要跟祭司配合在做这些会幕的事情。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所以利未人是给亚伦祭司还有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好，我们看到神说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的，是谁选的？是神选的，不是说啊，我举手或者征才，我去应征，不是的，是神选他们，神要他们。那你想，那为什么要，为什么神选了利未人？是不是分担不一样的圣工的？哥辖子孙跟格顺子孙跟米拉利子孙，其实他们的工是不一样。你不能说我要去做他的工，他的好像诶，他有车，那我的没有，我都要用扛台的，我去他们的那个子孙那里去做他们的工，不行的。哥辖子孙有哥辖子孙的工作，米拉利、格顺他们都有自己神给他们的一个工作，而且他们要谨守，谨守，要很小心的持守住他们的工作，要保险护卫住他们的工作，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荣誉。30岁到50岁，所以你可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力气，应该可以扛抬东西，可以扛抬圣具的一个年龄。或许你会想20岁也不错，20岁有没有能力，体力应该也不错，但是神要30到50。当耶稣他在世上开始他的服侍的时候，耶稣是30岁，或许有一些很奇妙的连结，他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耶稣30岁出来。神的这一些指定，让我们不难联想到他需要的这些利未人是有管理能力，因为他很多的圣具是交托他的，他必须去管理，他必须有责任感，他必须要人格成熟吧，我想30岁，要不然他20岁也可以，30岁人格成熟。还有呢，有些是我自己想应该要有的，情绪稳定有自律的能力。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讲到公鸡，鸡叫三次，记得吗？我们以前谈过，其实不是公鸡来的，是有一个在圣殿里面要呼叫祭司起来，利未人起来，以色列人起来，有一个专门看到时间到了，他一个一个去呼喊，不是一个一个，就是一批一批一段时间去呼喊，让他们起来，要来圣殿里面服侍，要来敬拜神。所以他们必须要自律的，这是比一般人还要很早的时间就要起来准备，是不是？所以不是说啊，30岁到50岁随便，其实这是赋予一个很有很光荣的一个特权，你可以站在全会众前面办理神所托付的事情。好，我们刚刚讲到吊你们胃口，为什么是利未人？原本神说每个长子都是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个长子每个家庭里面你可以到神的面前去献祭的，那为什么变成利未人取代了每一个长子呢？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13:1-2，出埃及记13:1-2，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好， 刚刚我们的经文里面也重复了，这是一开始神在出埃及记告诉了他们。但是呢，因为有个事件发生，所以好，我们来32章1到6节的地方，一样是出埃及记。当百姓在等候摩西上山把十诫取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等不及了，所以呢，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去，对亚伦说，起来给我们做个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所以呢，亚伦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去摘下来了，拿来给亚伦。然后呢，亚伦就做了一个金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百姓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原本神的心意，他要每一个长子，甚至连牲畜投生的都是属他。但是到了出埃及记32章的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再往同样32章的15到19节，对不起，这张我没有打出来，所以请大家翻译一下32章15节到19节。后来摩西就下来了，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19节，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好，其实20节是我的重点。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这段经文其实跟我们今天整个的陀拉里面所讲到试验妻子是不是忠贞的经文是有，或许大家已经有听过了。后来我先跳过去，我们先把后面这一章读完哈。摩西见百姓放肆，因为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耶和华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好，当摩西他下山看到百姓吃喝玩耍，然后再拜金牛犊的时候，他把这个牛犊磨成粉要他们喝下去。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利未人他们知道是为什么，就是这3000人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人，就是这3000人？其实据说当他们喝下这个水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凡他们本来是跟神立约了，但是他们却行了邪淫，去拜了金牛犊，所以是行了邪淫，他们的身体出现大水消瘦，肚腹肿胀，痛苦。据说这是一个记号，所以当利未人他们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看到哪些人是与偶像行邪淫的，因此他们可以分辨，不是乱杀啊，杀了3000，据说是神很用很奇妙的方法 超自然的神用他的方法来分辨属于他的不是属于他的。从这个事情以后，神拣选了利未人，我用白字打出来，神呼召的，他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然后呢，谁回应了？利未的子孙。我们的华文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所有的利未人都去了，其实所有的利未的子孙通通都到那里去，他们承认，他们同意，他们宣告我是属耶和华的，我是与耶和华站立的。所以不只是神单方面的拣选他们，其实他们回应这个呼召，他们也自洁，把自己分别出来，没有跟偶像挂钩的。因此神拣选他们能够在会幕里面靠近他，能够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很十分荣誉的一个服事。弟兄姐妹还记得立位是什么意思吗？联合，感谢主，人记得联合，你是属于耶和华，你是与神联合的，这是立位人。我们有一样的心智吗？我们是不是属耶和华？我们是不是与神联合的？我们是不是自洁分别出来？这样的人神会使用他。但是我必须要再强调，我们要知道你能够在神面前服侍他是一个特权，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有一个牧师他分析了一些我觉得可蛮能够参考的事情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服侍的要素。他说第一，你要有呼召，那有呼召一定要有回应，就像保罗他是蒙神呼召，当神呼召的时候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知道他蒙召要做什么，他知道他蒙召是要做耶稣基督的使徒，这是他的身份。另外就像比撒列，神呼召他会给你恩赐，恩赐带来能力，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恩赐不是为自己，恩赐是为了神的家。然后还提到恩膏，大家都想要恩膏，很喜欢有恩膏。我们看到以赛亚书这么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目的是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是神给我们恩膏有一个目的的，你用这个恩膏要去做什么，而不是我很有恩膏很有恩膏就没了，不知道怎么样。恩膏带出目的。我们常常讲这里不是教会，是吧？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来做礼拜吗？做完礼拜就回去了。神有没有呼召你？时不时我们都要来提醒一下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有一点感动，所以我把我们的意向图也放上来了。我希望大家都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意向图。敬拜赞美，24小时的祷告，渐渐在成型，虽然还不是24小时。网络也已经成型，媒体，我们上一次的演话剧，这就是也是一个媒体的。圣经培训，圣经的教导，青少年事工，橄榄树，橄榄树宣道，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对神的选民，我们的长兄，巴拿巴侍奉，是关怀有需要的穷人之类的。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祷告，能够思想神呼召你在哪一个事工里面， 你不是来做做礼拜就回去的，你有呼召。我说过，不是我说过，我们的牧者说过，我们不是教会，我们是团队。每一个人有一个呼召，如果你不知道你应该是被放在哪里，请你祷告，好好祷告，求神让你知道你是在哪一个呼召里面。每一个都有负责人，他们不是一个人的，他们需要一个团队。或许当中会有一些好像你是这一个，但是又跨了一点点，会有这个情形。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做，但是呢，我也必须说，人可以换，但是事工一定会继续。我希望大家祷告，今天把这个放在心里。神的呼召，他对你的呼召是在哪一个地方？然后你清楚，你专心专一在那个呼召里面。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你是入了耶和华的军队。好，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到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他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被称为拿细耳人。在一段特定的期间里面，他的目的是要奉献自己，他的目的是要分别自己，完全的归给神。据说是应该最短他们会是30天，他们如果许了这个我要做拿细耳人的这个愿的时候，他会有一个30天的期间。但是你去仔细的看他的规定的时候，神给他们的规定的时候，有一些很特别，跟祭司和大祭司的规定其实是蛮类似的。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服侍，只有祭司、大祭司能够靠近神，而且他是我们讲的刚刚这些规定，比如说你不可以在里面供职的时候，你不可以喝清酒、浓酒，祭司、大祭司不可以，不可以剃头，还有呢，不可以挨近死尸。这是祭司让他们在供职，当然还有更多更详细的。那关于拿细耳人，有一些类似的也是一样，不可以喝清酒、浓酒，但是不止这些，他连葡萄的制品，还有清酒、浓酒做的醋，他都不可以喝，就是在当他分别为圣归主的这个期间，男的、女的，你要许这个愿都可以，但是呢，唯一虽然他们许这个愿，他们能不能到圣殿里面去服侍神还是不行的。或许他们有一个渴望，虽然我不能像祭司，我不能像大祭司，但是呢，我分别自己为圣，我分别这一段时间离俗，单单归给神，我一样可以亲近神。我相信他们是真的是能够在灵里亲近神，虽然他们不能实质上进入到圣殿里面去，但是他们的灵里面，神看到他们为这一个渴望所做出来的，神是亲近他们的。那灵里就像他们进入的圣殿一样。有没有人尝试过做拿细耳人？或许我们到目前为止许的愿比较像哈拿的愿啊，神你给我一个儿子，那我就献给你。或许都是有一个神你给我什么，我就有一个奉献啦，有一个什么的。或许我们的愿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子的一个愿比较多，但是拿细耳人的愿呢？不是，他就是单单把自己分别出来，我就是要与主更亲近。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留长发不是为了，不是特别留长发，就是不能剪的时候，当你不去吃那些制品的时候，其实是让你周围的人他们会知道不要去引诱你，因为你正在分别为圣。每一个神的规定真的是我们看到神的爱，神的规定我们要去触摸到他的心， 神为什么这样子的规定，好像给我们很多的限制。在新约时代，我们今天的经文也读到保罗他自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的18章第18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使徒行传》18章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亚基拉、百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在这里，他虽然没有说他是许什么愿，但是在妥拉里面，我们看到许愿然后剪发的，其实我们连接到只有拿细耳人。再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所读的21章，同样《使徒行传》的21章。或许我们在这里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知道是路加所写的，这是在主后30年到60年当中，因此我们知道圣殿还在的，献祭的事情还有的，祭司、大祭司仍然供职的。你在《使徒行传》很多的地方，你都可以读得到。70年的时候，圣殿才被毁，所以还有圣殿。保罗的这个时代，我们今天不是要讲《使徒行传》了，但是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对我们的信仰很重要，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21章17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这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的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信主的有多少万？信哪一个主？犹太人中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是初代信徒，这是弥赛亚信徒，有多少万？很多的。多少万？这里其实是很多人，很多很多，极多，并且呢，他们都为律法、为妥拉热心。这些人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仍然为妥拉热心。很多，当时你不要以为只有12门徒，只有在马可楼上那几个，极多极多都为律法热心，因为他们认出了律法先知书里面所指的耶稣基督，他们认出来，他们为这些热心。当时只有妥拉，只有一本我们现在所谓的旧约圣经，所以有些观念我觉得我们要调整一下，没有废掉。他们为这本书热心，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仍然为这本书热心。好，接下来21，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也就是说离弃摩西所传的神的话语妥拉，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原来有传言，他们说，哦，保罗在教导别人，这些都过去了，这些都不要了。所以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门徒们雅各他们就说，那怎么办呢？有人听到不对的传言。好，我们继续看23节，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4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 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禁忌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的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好，这里我们看到这四个人有愿在身，他们许了个愿，然后呢，日期满了，他们要去剃头。因此我们大胆的说，猜测连结说，他们许的是拿西尔人的愿，他们仍然守着神给他们的话语。当保罗这样子用行动去做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行动的证明，人可以知道你是循规蹈矩，而且呢，你是遵行律法。在这里很明白的写，他说你遵行，就知道你是遵行律法。但是请不要被下一句卡住了他说对外邦人说的就是祭偶像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不是说只有这些而已。如果你再回到15章的20节的话，刚刚提的这几点是必须马上停止的，因为这些跟偶像有关，这跟其他的假神有关，必须马上停止。在15章20节他另外还提到，因为在各会堂有人传讲，而且在安息日律法是被教导的，那些就是他们每一周每一周可以循规蹈矩的下去学习。不过第一个他们必须要停止的就是祭偶像之物和血，勒死的牲畜，奸淫，这是马上必须完全要停止。所以请大家不要误解，只有这几样是外邦人不可以做的，不是只有这几样。每一个礼拜在安息日里面所教导的妥拉都是接枝进去根源的人需要守的。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没有说服力的话，我们再看一章保罗自己讲的。他曾经被大祭司控告，那时候保罗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当他被大祭司控告的时候，他对着罗马的巡抚菲利斯做这样子的自述。两年以后，他一直在被关在里面，两年以后换了巡抚菲斯都，在25章8节他仍然这么说。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最后一个，因为保罗他上告凯撒，所以带到罗马去的时候，他再一次的说，这次他的对象是犹太首领们。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了，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然没有做什么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捆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如果刚刚我们所读的21章没有办法说服你，我希望保罗他自己的话能够为他自己辩白。他不可能在外邦人当中讲了一套，又回到自己的弟兄里面又讲了一套。所以或许是我们理解错误了，或许是解经的人解错了，他说他都没有干犯。大家有没有想过，律法和恩典没有办法共存吗？律法跟恩典是不是没有办法共存？有些人说，在旧约时代就靠着律法得救，在新约时代就靠着恩典得救，是不是？得救是靠什么？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但是在旧约时代呢，因为他们凭着信心，他们献祭。有人会讲一些比较很奇怪的理论，他会说，你看啊，摩西他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所以就是代表说律法就是不能进到恩典时代去。圣经没有这么写。当约书亚带着百姓进去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不要继续守神的话呢？要啊。他们仍然是要继续守神的话语的。律法和恩典不能共存吗？今天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我们是靠什么得救？你是靠恩典得救的吗？你是靠律法得救的吗？你到底是靠什么得救的？为什么大家都说妥拉不能守，要废去不好？我们是不是有抓到设立妥拉的这位神的心呢？妥拉是不好的吗？好，已经有人开始支撑不住了，提神一下。这是什么？有一个环状的，然后一个往左边的，一个写六十，这会开车的人都读得了。好，环状的就是告诉你这圆环啦，你要这样子转，这是我们的方向。你要反方向就更加相撞了。那这边呢，右上角你要左转。那这边时速五十公里是你在这条路上的时速。我觉得很有趣啊。这好像一个指示，然后我又找了一个，这个呢，这什么性质的？小心路滑，你要小心这条路滑的。还有呢，有动物，可能你突然有动物要过马路，这在乡下会遇到的。右边的，小心山崩落石，所以你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可能从上面有东西掉下来。这是一个好像提醒。好像一个提示，是不是？好，警告嘛。下一个，这个呢？好，左边是不可以左转，哦，不是，你不可以回头是吗？不可以 U-turn， 你从这边你不可以转回来。好，然后那边是不可以左转。然后这一个呢，请勿进入。哎，不对吗？不可以，不可以。反正他这个就是，圆圈然后画红圆圈。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分别的哈，比如三角形是指示啦，什么黄色是警告啦，那这个是禁止，这禁止。你觉得这些标志在路上好不好？好。但是很讨厌啊，你就不能进入了，你也不能转，好不好？好，他是在怎么样保护你，他在指引你。我们必须要看到设计这些的人的心，是不是？同样的，神把他的话，把他的律法，我们说律法就是妥拉，就是训诲、教导、指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抓到神的心。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啊，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去读到它的内容，我不能介绍这本书给你。不过他对这本书写了一些序简介，我觉得很好，我读给你们听。他说，神颁布律法，彰显他完全的爱，这是他爱的表现。他又说，律法使我们从各种似乎不会致死，却夺去我们喜乐的恶习中醒悟过来。律法是恩典，使一个人得以活出生命最好的样式。 律法乍看之下充满束缚，却让我们在各种框架及多元观念下不迷失自己。最后，律法充满神的爱，且使爱更完全。我蛮想来读一读这本书，等我读了以后，我再向你们介绍。这是他对这本书，这个作者对神的律法的一个简介。我们必须要抓到神的心，他给我们律法是出于爱。神给我们的一字一句全部通通是出于爱。虽然你可能觉得你感受不到，就像一个妈妈跟一个孩子，你跟他说你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孩子只是感觉好麻烦哦，好多约束哦，但是他看不到前面的危险，他看不到前面的后果。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三章三十、三十一。神既是愚昧，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称为义以后，你不是要废去律法，保罗说他更要坚固律法。为什么呢？请翻到七章，同样罗马书七章，七到十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是保罗熟悉神话语，在加玛列门下的这个保罗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抓到神的心。有一点离题了，我们再讲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永远就是拿西尔人吗？我们刚刚说，其实他分别自己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就好像是圣殿，就好像是跟祭司一样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一样。也有人说，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一个属灵的拿西尔人，做一个利未人，是分别出来，是与神联合的。当讲到与神联合的时候，我想再跟大家看一处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一到八节，应该大家都很熟悉。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持守的人变为有福。第三节，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弟兄姐妹，什么是恩典呢？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耶和华要分别他们，能够在他的殿里面服侍他，这是恩典。以前只有祭司、大祭司、利未人。如果你分别为圣，与神联合，如果你自洁，你有个心志，要为神，要与神一同站立。在弥赛亚国度的时候，我们在他的祷告殿里，在他的殿里，在万民祷告的殿当中，与神在一起联合，为了要服侍他，联合是为了要爱他，联合是为了要敬拜他，联合是为了要做他的仆人。我想用一个经文来勉励大家，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大户人家有一个讲法，是在一个大房子里面有各种需要各样的器皿。但是如果你呢自洁，你分别自己出来，你是可以被神使用的。或是像利未人，或是像拿细耳人，分别自己。我希望神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有一个渴慕，我要侍立在神面前，我要来亲近主，我要来靠近主，我要来服侍他。这是我们的特权，这是我们的荣耀。我父亲在我的信仰里面给我很大很多的影响。当我们小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大人在礼拜的时候，孩子们有自己的学习，然后学习完我们就会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我记得我爸爸曾经跟我说一句话，他还健在啊，我不是在缅怀父亲，他老人家还在。他跟我说了，还没有领受祝福啊就早退的，真的是很不理智，很不明智。其实这样讲更白一点，就是说还没有领受神的祝福就拜拜回家的人是很笨的。神的祝福，但是呢，在我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祝福啊，并不是这个祝福。可能你一开始就在我们当中，你不知道一般教会的祝福 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好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13:14。以前的牧师是这么说的啊，祝祷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然后还加了一句：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那个时候，我父亲都觉得这个祝福很好，他就觉得不领受祝福就回去，哎呀，真是太可惜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妥拉 portion 里面，这是神的话。神要他的百姓领受这样子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是不是愿啊？耶和华必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耶和华必使他的脸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耶和华必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这是神的祝福，透过器皿祝福出来，是给每一个人的。虽然好像大家都在一起，但是这是对每一个一个一个，而且他每一句每一句每一句就好像一个很有力的指南明，一波再一波再一波，几乎要把你击倒的。他们用希伯来文的解释真的是很有力的。他的手势是一个神的名字，我们进来的时候在门口的那个门框上的马苏撒上面你也看得到，对，是神的名。好，感谢主，愿神真的是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的灵人能够更成长茁壮，在他的面前渴慕来更多亲近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之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你的殿中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把那个神圣的渴慕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让我们的生命是分别出来单单为你。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不知道自己的呼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的话，主求你向我们显明，当我们向你求问的时候，你乐意向我们显明。谢谢你充满爱的话语，引导我们走在正路，因此我们可以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